刚才说过琉璃面试的这个经过，详细另外由琉璃王金详细说明这个内容啊。接下来呀、啊，是说这个善心，善心妄说一切法空，跟琉璃一样，都是深深陷入阿鼻地狱。善心是邪见。善心是谁啊？善心是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的侄子啊、有子了。而他是谁的儿子啊？说是提婆达多没出家之前生的儿子，那么就是提婆达多的儿子啊。那么这样算起来，他们父子两个都是跟佛做对头啊，伤尽佛的脑筋。提婆达多造五逆大罪，而这个善心啊，他出家之后，开头是刚刚出家是很发心，很认真修禅定，他不研究教理，就是喜欢修禅。善心修禅的功夫不错，他修到初禅、二禅、三禅，到了第四禅，善心证到第四禅，这个第四禅的禅定他都成就了。可是啊，因为他不懂教理，他把第四禅当作第四阿罗汉果啊，因此啊，这个第四禅是会失掉的啊，烦恼只是暂时压不住而已啦。如果啊有情况，这个禅定会失掉。那么后来啊，这个善心得到了第四禅，突然之间因为他生了邪见，就失掉他的禅定。不但第四禅失掉，所有禅定都失掉，因此他就升起诽谤，说释迦牟尼佛在骗人。他说是第四国不会退，可是我证到第四国，结果退失了啊。他第四禅，他把第四禅当作第四国。他说佛说第四国不会退，可是我已经退失了，可见佛是在骗人的。因此他就破坏佛啊，那么就是生恶见啊，那么说一切法空啊，什么都没有，生这种恶取空的这个见解。那么这个内容的情况详细啊，在大般涅槃经里面有详细说明啊。大般涅槃经有南北两本，北本涅槃40卷，南本36卷。我记得南本涅槃是在第31卷，迦舍菩萨问那么问佛为什么善心既然是一禅题那么他会断善根，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度他出家呢？你不度他出家，就免得这个妨碍于佛法吗？释迦牟尼佛说，他说如果我不度他出家呀，他造的业就更严重了，而且会伤害很多人啊，因为他是属于这个迦毗罗国释迦族王族的王子啊。他说如果他不出家的话，他会做迦毗罗国的国王的。如果他做了国王啊，那么他这个邪见的害人啊，那他才大了，那会伤害到一些人。那么我度他出家，他只是伤害到他自己本人啊，他不会伤害到别人。那么佛度善心出家的用意啊，就是免得他将来做了国王了升起邪见来破坏，那么这个问题是更严重，会伤害很多很多人的法身慧命。因此佛不得已他要出家，也就度他出家了。而且他们王族里面有500世家族的青年都出家像这个阿耨罗陀等金毗罗，他们都是释迦族的青年，他们都出家。那么如果当时这个 善心请求出家，不接他出家的话，会发生严重问题，所以只好度他出家。度他出家以后，他本来是满用功修行的，结果他因为第四禅失掉了，升起恶邪见，他这个邪见问题非常严重。我看过《涅槃经》里面呢、啊，佛说这个善心的这个造业的情况啊、处处说没有因果，处处这个用空来破坏一切，所以这个恶取空啊，问题非常严重啊。所以宁其有见如须弥山，不取空见如芥子席。取空见，取这个恶取空的空见，无救，没有办法救，无有可救。那么因此这个善心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啊。佛无论怎么样说，他绝对不接受啊。那么因此他到最后啊，那么见佛呀，他就想要害佛的时候，因此他就深深啊这个地裂开啊，堕落在无间地狱了。善心这个人本来是个很聪明的，也有心要修佛法，结果就是因为发生这个恶取空啊，这个邪见害了他啊，那么最后他只有到无间地狱去受无量苦了。所以这三个人当中啊，这个宝莲香就是贪啊，琉璃王就是嗔恨心啊，善心是邪见，就是痴，根本烦恼的贪嗔痴，显示这个众生这个贪嗔痴这三种烦恼啊，都会使众生堕落啊，堕落的地狱啊。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先把经文把这一段文消完之后，再来说里面的内涵。我乃提出这三个人都是造大罪业啊，深深陷入无间地狱啊，阿鼻就是无间啊。然后啊，阿难问佛说：“此诸地狱，唯由定处，唯乎自然，比比发业，个个实受。”这是阿难的问法。他说：“像这些地狱，他们三个人下来无间地狱啊，那么这些地狱呀、啊，地狱不止一种啊。”啊，八寒地狱、八热地狱、十八地狱啊，乃至108，后边经文有说明啊。他说这些地狱是有一定的地方呢，还是没有一定的地方？唯佛自然是没有一定的地方，有定处是一定的地方。为什么自然是没有地方呢？没有一定的地方呢？意思就是说，哎，这个人啊造了地狱罪业，那么这个地狱就现前让他去受报，他的报受满了，地狱就没了啊！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出现，那么这是自然啊。有定处就是一定的地方啊，那么要下地狱都到那个地方去下啊。一定的地方在哪里受苦？这个问题在后边佛都有答复啊。那比比发业，各个施受，就是说明这个为乎自然的道理。比比就是每个人各个他自己造业，造了无间地狱的业，各种的地狱业啊，然后就是发出这个地狱来，让他感受这个地狱的果报啊，就是私自一个人啊，造了地狱业，受地狱果报啊，果报完了，他就地狱也就消灭了，这个叫做比比发业，各个施受啊，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呢？后边佛有说明。唯垂大慈，开发同盟，令诸一切持戒众生闻决定义，欢喜顶戴警戒无犯。这是阿难的请求。唯是单独，我内心单单希望释迦牟尼佛你大慈大悲，垂下大悲之心，大慈爱护众生啊，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那么使众生离苦得乐，能开发同盟，同盟是比喻众生啊 对这个法语的不了解，好像小孩子刚刚才开蒙在学习啊，所以叫做同蒙。那么我们大家都还不了解，好像小孩子的童啊，那么才刚刚才启蒙，希望佛来开示，让了解这些道理啊。令诸一切持戒众生闻决定义，这句话最重要了。这一面经文呢，它最主要的就是这句话：我要使令一切受持佛戒的众生，就是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凡是佛的弟子，如法持戒啊，听到佛的决定说法之意，一定是如此啊，造罪业，业因成熟了，必定要受果报，如是因，如是果，丝毫也不会少。那么要使众生都明白这个道理，有决定心，相信这个因果啊，欢欢喜喜的顶戴佛所说的法啊，很谨慎的啊，内心很洁净的如法修持，不要有所违犯，对佛所持戒啊，不要有所违犯，警戒无犯。这是希望众生闻法之后能够如法修持，而不至于啊再造罪业而致堕落。这里有个问题我先说明啊，一般对于楞严经的注解呀，都在哪里评论究竟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讲这部经，而前文明明说是波斯匿王62岁啊，佛就在说这部经了。那么现在这里讲到琉璃灭世，前后两次以这个历史比较没有那么显明啊，最显明的就是琉璃灭世。琉璃灭世最起码是佛将要入灭的前一两年的事情吧，啊，那总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七十八九岁，啊，甚至有时候还是已经到了80岁，啊，因为印度人比较不注重历史啊。他没有像中国的古代这个国王身边都有史官把每天发生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他们没有这样子，所以事情过了之后啊，什么时候发生都会搞不清楚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开始讲楞严经是62岁吧，因为佛跟波斯匿王是同岁的啊。那么现在琉璃灭世最起码啊，释迦牟尼佛可能是在78岁或者是79岁的时候吧。那么应当你要把它判定什么时候说就很难讲了，所以一般根据这个天台家50的判定，哦，他是般若时说的，甚至有人判是法华后涅槃前说的，后段经文说是法华后涅槃前是有可能，但前段绝对不是。62岁怎么会到法华后涅槃前呢？那明明是在般若时，所以这个别50来断定那是有困难的。那么所以我说这一部经啊，前后说了18年，从62岁开始讲到琉璃灭世，欧南问这个话是琉璃灭世，那么到了琉璃灭世还讲后面两段文，那么这个后边两段文最起码总在琉璃灭世的事情过了之后才说的啊。那么但是啊，当时结集的人他很会这个编写这个文章，把这个经文编成了前后天衣无缝啊，根本看不出他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结束，根本没有办法看出来。原因就是他前后文都是非常连贯的，根本你看不出他的起段结束的地方在哪里结束，根本就分不出来。因此之故啊，所以你想要把它分成它是哪一段文在哪什么时候说，都会有困难。以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就在这一段文，现在我们讲的这一段文就是阿难的问话 蓄意捏捏情，蓄意这一段文就是上次讲的，讲到这个这个得大饶意，身心快然得大饶意，到这里为止。这一段文件当时属于前段，属于前面经文的结束的文字，也就是说结经名之后啊，阿难证二国，那么叙述他证二国的经过情况，所得的佛法的真实利益，那么应当前一段文就到了这个身心快然得大饶意这个地方就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到了什么时候，经过多久，那么前面哪一段文讲到什么时候不得而知啊，因为他不可能是一天就说完的啊，也许是经过三五年的时间才讲到这里，也不一定啊。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啊，他从这个世尊若知妙明真定妙心本来变缘以下，这个文字就属于后文了，应当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这里从这个世尊以下若是妙明真定妙心以下的文字啊，这是翻译啊，不是这个结集的人，佛入灭以后啊，结集经藏，结集的人呢、啊、认为后边两段文字与前文是连带关系，应当是属于楞严经的后段，那么因此他把开始讲的那些仪式啊把它略掉，就接在这个得大饶益之下啊，得大饶益之下就接住，就是说是阿难的问法把它连贯起来。实际上从得大饶益之后很可能停个十年八年都不一定，到了琉璃灭失之后，这后边三样事情都很显明表达出来了啊，那么可以做证明了，那么所以阿难才会提出他三个人的事故啊，来做这个贪嗔痴的证明啊，做造罪业堕落的实际情况。所以我认为从世尊若知妙明之下的文字，那是后段经文的刚刚开始，中间必定停了一段时间啊，但是结集的人呢知道这个后边的文字与前文是有连带关系，所以把它连起来啊，连得天衣无缝啊，根本看不出来从哪里起，从哪里一段啊，这个不容易分出来。不过我们细细的研究，细细观察是可以明白的，应当得大饶益之前是属于前面的文字，是解经名之后说得法益的实际文字。世尊以下的问法，这是属于后文了啊。那么这个中间停了多久才讲不得而知，但是必定是分最起码是两个阶段啊，最起码它是两个阶段。那么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接后段啊，那么接后段呢那么就是由这两段文字为了要扶持前面出发心修行的人，这是完全为出发心的人而说的啊，因为佛老早就知道到了末法时代啊，末法的众生啊很容易升起这种恶邪见啊，所以太虚大师在他的这个社论研究里面说，他说这个邪见呢小圣的人不会有，小圣的人都讲究规规矩矩持戒，认真修定，开智慧断烦恼啊，证阿罗汉果。所以这个邪见这种的情况声闻人他不会发生，会发生的都是在大圣菩萨道，修学大圣菩萨道的人很容易发生这种的狂妄的情况。所以呀、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啊、往往有人他学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刚刚才开始学佛呀规规矩矩啊，吃素就是吃素，持戒就是持戒，一一如法，学佛经文看多了学了一段时间了，他那个狂性发出来了， 就是由这个邪见升起。他那个邪见升起呢，就是会觉得，哎，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嘛，吃点肉啊、做点事情有什么关系呀？所以他们就会说，佛在心中坐，酒肉穿肠过，那佛在坐在心中嘛，我喝酒吃肉就在肠子钻过去了，跟佛没有关系。那么因此，修大乘佛法的人呢，往往会升起这种邪见，现在都很多啊，尤其在外国，尤其像这个日本的地方，他们那个日本真宗，只讲究信，信就可以，也不讲愿，不讲行，因此他们呢，不但不讲吃素啊，吃素的都不会遭到他破坏，那么我14岁，还是在日政时代，那么正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才去参加日本净土真宗东本院寺派的这个佛教的讲习班，去讲习了一个月，他那个讲师们呢，都是受到这种的真宗的说法，认为不必吃素，所以有好多吃素吃了多年的都被他开斋掉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姓李的李发成老先生，据说他20几岁就假差了，是龙华教的了，所以到那个时候被这个日本的净土真宗在哪里教化，认为说不必吃素啊，酒肉穿肠过没有什么关系啊，因此啊，那个时候参加讲习的年纪最大的就是这个李发成，78岁，年纪最小的就是我，这14岁，一共好几十个人，几十个人参加这个讲习。李发成吃素吃了50几年，到了这个净土真宗的里面去啊，结果就被他开掉了，就是乱吃了。那么里面不但是吃肉啊，连牛肉都吃哦，什么肉都吃，因此那个一个月下来，我看不晓得有多少人呢、都遭到破坏。他们的说法简直是没有道理的了。我们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真是一般人是很幼稚，不懂得佛法，所以很容易被他破坏。他甚至到公开到这个狮头山去布教呢，还是骂这个吃素的，他说某些那东西还是假菜郎便便，他说他们升天力量不够。做人力量不够，不去做啥呢？做模型啊，他说模型啊，那是假菜郎，胡说八道，所以有很多啊，在假做模型啊，都遭去假错，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问题很严重，一般这个不懂佛法、没有了解真正佛法的人，都会遭到被他的这个轰动啊，就胡作乱为，变成这种情况，这是说他有个宗派专门在哪里推动，当然会容易发生这种情况。没有宗派推动的，自己看书看经发生这种情况的也不少啊。我在狮头山的时候就看过这种人啊，50-60岁了啊，他来到寺庙也不拜佛啊，他说那个佛嘛是木头雕的泥巴塑的啊，那么拜要拜拜我好了，他就不相信，那么他说了一些话啊，都是一些找空的话，那么那个人据说也是学佛很久的，也是龙华教的，到了后边最后50-60岁就发生这种的恶邪见，一旦有这种邪见呢、要把它破除那就实在很难了，所以因此啊，佛说这个最后这两段文啊，主要就是防止初发心学佛的人学到后来恐怕变成有这个恶邪见啊。各位如果没有经验就还不知道，我从10几岁就在佛门中进进出出啊，寺庙我很熟，那个时候大家看起来都很虔诚啊，我就看过有不少啊学到中途变成浮屠的老油条了， 一旦是老油条了，他就马马虎虎随便了啊。因此知故啊，那么素也不吃了，酒也乱喝了，什么样都有。所以最怕就是一般学佛的人学到后来发生这种的恶邪见的问题是非常严重。因为众生的八识田中的种子啊，什么坏的种子都有，好的坏的都有。那么八识田中如果有这种的邪见的种子的话，很容易被启发出来，然后就变成邪见。所以因此之故啊，阿难这个问法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下面佛加许详说的的话，就说令诸众生不如邪见，太重要了。接下去经文就说加许详说，释迦牟尼佛听到阿难的问法加就是善，说好，你问得很好啊，答应他许准许要为他详细说明，所以叫做加许详说。加许详说顺着这个文字就分成两段，第一是加许一行多的文字，后边详说就很多了。加许就是佛赞叹阿难问得好，这个话实在太重要了。佛告阿难，快哉此问，令诸众生不入邪见，这八个字最重要。阿难的问法就在这八个字里面完全表达出来他的问法的重要性。如今你第一听当为汝说，这是佛叫阿难好好的听，会为他们一一的详细解释。快哉是跟佛相应的话，佛听得非常的欢喜畅快啊。哉是意尾声啊，赞叹阿难的问法问得太好，此问啊，你这一番的问法实在实在太好了，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个你这个问法没有后边佛的说明，不晓得到了末法时代有多少人堕入这个邪见里面去。你这个问法能够使令众生啊不入邪见，最重要的就是使令众生不至于误入歧途，跑进邪见的这个门路里面去。这个邪见非常可怕啊，一旦跑到这个邪见里面去，想要出来那是很难的啊。所以学佛的人，如果你能够常常发心读诵楞严经，那你的正知正见就能培养得起来，不至于生起这个恶邪见。因为按照经文所说，假如你天天都有这种观念的话，那么那个邪见种子自然就扶住，而不会生起现行，而且久而久之它会消灭所以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知正见不能有邪见，有了邪见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世间上有不少的人呢，学佛学成魔呀，学佛学成外道啊。这个到了后边五十印魔里面就会说到学佛学到最后变成外道了，学到最后变成魔了那么佛没有学好，学成魔学成外道，那多可惜的事情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因此佛赞叹嘉许阿难，你问得好，问得太好了。接下去是详说，详细说明这个佛的答复的话就分成两段，第一略以情想明，第二广以业报明广以业报明就是后边第十七页有科判先用简略的按照众生的内分外分的情想来做说明，说明这个生成情况然后啊详细说明七趣果报，是详细说明七趣果报就叫做广以业报名，详细广说七趣果报的业报情况所以现在就顺着释迦牟尼佛所解答的文字啊，我们一步一步来研究阿难 一切众生十本真经，因彼妄见由妄习生，因此分开内分外分啊。佛对阿难说，一切众生啊，本来是真正的清清净净啊，就是实在本来有真如自性，跟佛一样没有两样，这真如自性一切众生本来具足，没有缺少啊。既然有真心，为什么会有现在的这个妄法呢？因为众生有妄见，这个妄见的根本就是根本无明，由无明生起烦恼啊，就是有贪嗔痴等无量无边八万四千烦恼。因众生的妄见，彼就是指众生，众生有了根本无明烦恼的妄见，那么就有历劫造业的这个妄习，习是习气啊，人的习气呀、啊，它是一生一生连贯下来的啊，过去生是做这种事，他的习气连下来，那么再转一生还是这一套，习惯于这种的习性，这就是他的妄习啊。有了这个妄习呀、啊，生起来，那么所以众生呢、啊，他的这个平常生活情况、造业情况，可以分成内分跟外分啊。内分下面经文所说就是众生分内的事情。啊，什么叫做众生分类的事情呢？就是对于人世间人道众生，人所知道的啊，人所能做到的，那是属于内分。所以太虚大师在社论里面说啊，就是世己所有啊，世己所能，世己所知，世己所有，所有这个就是内分。依靠自己我能够做到的，凡夫能做到的所能啊，凡夫能知道的，凡夫所有的，这类属于内分啊。一般注解啊，往往把它看作内分就是众生啊，他的本分是啊喜欢造业啊，他说造业造恶业好像是众生的本分是啊。我想这种解释未免有点偏，因为众生不见得个个都在做坏事吧，啊，人也有善也有恶，只是按照他的所能，啊，他能够做到的，人生能够做到的，他的习惯，当然贪嗔痴烦恼这是他的习惯，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啊，这是内分，外分就是超出这个境界，超出人的境界。啊，所以叫做祥，祥是超出的，啊，这个内分是属于众生能够做到的，现在是人所不能的，人所不知的，人所没有的这个境界，就超出人的境界，超出人的境界，那就叫做外分，啊，就是分外了，啊，那么外分分外，那么都是道理是相同的。那么这按照这两份啊，先做说明啊，先说众生的内分是啊，我呢，内分就是众生分内，因诸爱然发起妄情，情即不休，人生爱随啊，说明众生的分内是，他喜欢造的就是造业啊，内分是什么呢？就是众生分内事啊，他的所能，他的所有，他的习惯啊，他这个分内事很容易表达出来，因诸爱然呢、啊、发起妄情，爱就是贪爱，众生贪爱自身，贪爱见书，贪爱世间一切，这种的贪爱之心染污了他的清净的自信啊，由此在心中本有的贪嗔痴等烦恼，这个虚妄的情见凡情呢、啊、从此就升起来啊，这个凡情去积不休啊，越来越多，那么这种凡情就会升起爱随，爱如随，所谓 爱河千尺浪，苦海万重波。众生都在爱河里，不是高雄的爱河了啊。这个爱河是自己心里面本来就有啊，因为贪爱，贪爱世间一切，这个爱就成为水，跟水的情况一样。所以下文呢、啊，就提出几种啊，众生因贪爱而升起的这个爱水的情况来做说明啊，就是现实就可以证明众生有爱水啊，因爱而成为像水的情况。所以下面就说：是故众生心意真修，口中水出，心意甜人，或怜或恨啊。这个话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就不留到下次再讲啊。这个爱水的情况啊，都会淹没了我们这些一些众生。这些情况啊，我们等到下次开始就把这些道理一一把它啊提出来做说明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下课。